那花20多万买个 BBA 确实有可能会被一部分人看不起啊，但很有可能对方只是买不起而已了，那不用太在意啊。20多万基本上只能买 BBA 的入门级型号了，你比如说奔驰的 A 级、宝马的 E 系、奥迪的 A3 等等啊。那被人看不起的原因之一呢，就是因为花同样的钱，普通品牌是可以买到更高一个级别、更大的车子的嘛。那同级别的车子，普通品牌往往只要10多万就可以了嘛。那举例子，同样20多万，丰田可以买到凯美瑞、亚洲龙这些车子了，奔驰只能买个 A 级车。你从尺寸上来看，亚洲龙快5米的车长，2米9的轴距，实实在在是不是领先这个三厢奔驰 A 级车4.6米和2.8米一个等级了？你从发动机上面来看，亚洲龙2.0、2.5升发动机也比奔驰 A 的 1.3T 强啊！哎，只有最顶配的 A220 才有动力水平相对比较接近的 2.0T， 价格30多万了嘛。那丰田同级别的车型卡罗拉，价格是不是只有奔驰 A 级车一半嘛？差不多就这个感觉啊。那抛去做工、品质这些原因，其实它就是品牌溢价嘛。北京汽车期刊上面有论文《汽车企业品牌溢价研究》上面讲啊，这品牌溢价指的就是产品价格高于其完全成本的那部分的价值。品牌溢价能力呢，指的就是相对于没有品牌的同类型产品，消费者愿意为这个品牌多付的那部分的价钱。那品牌溢价能力越高，就说明这个企业越有能力制定高价策略。也就是说，同样是包子，吃吃的那种张三家的包子呢，3块钱一个，百年老店，哎，这个包子卖10块，有的人也哎，要不吃吃看，也会有这种情况啊。那这部分的溢价给消费者带来的更多呢，是心理上的满足感。外国经济与管理期刊上面有论文《中国本土消费者的面子意识与消费行为研究评述》上面讲啊，那么进入消费社会之后呢，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，对消费效果的追求不再停留在使用价值上面，由面子意识触发的这些消费动机经常跟炫耀、声望或者是地位需求、个性需求啊相关起来了。那还是拿刚才那个包子来打比方，在保证吃饱的前提下，你买10块钱一个包子更多啊，是为了让别人知道你是买得起10块钱的一个包子的，哎，别人不一定买得起的，他是这个炫耀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了啊。这个就是他买的是包子，他爽的不是肚子，爽的是面子啊。那一部分人呢，对这种消费或者说是炫耀是有点反感的，哎，我看不起这种消费行为，暗地里还嘲笑别人，人傻钱多，怎么样怎么样。那么从心理学上面讲，这确实是一种鄙视情绪，而且呢，人群当中这种含有鄙视情绪的人其实不少的，说的人多了，也就让人感觉到买个入门级的 BBA 啊，就是会被别人看不起的。巨量引擎汽车数据策略研究院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合发布了一个2019中国汽车消费趋势报告，上面有个数据啊，2019国内市场18万以下的汽车需求份额呢是47.5%，也就是说一半左右的人买车是不会考虑超过18万的，哎，你更不要说18万以上的 BBA 了。那这将近一半的人，他们的情绪是怎么样的？容不容易去，产生一些瞧不起 BBA 的这种情绪呢？那我们就要去查查资料。我们找到一篇湖北大学的论文《情绪与认知在不同道德领域道德判断中的作用》，以伤害和纯洁为例，上面讲啊，这国外研究他发现啊，鄙视情绪更多是由于能力不足的行为，而不是道德违反行为它所诱发。这就好比说，网上面说那个 BBA 它这个不好的，很有可能他自己一台车都还没有开始买，反而真的是买车的，不管是10万的还是20万的还是30万的，都不太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啊。那20多万的 BBA 虽然在很多人的角度看是不太买得起，但不妨碍他们看不起嘛，对不对？那身边的这样的话传的比较多了，哎，就会让人感觉到买个20多万入门级的 BBA，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，特别容易被人的看不起啊。不过如果预算充足呢，其实是不用太纠结这方面的事情的。首先就是国内买车品牌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，就是不要觉得我们买了这个牌子，人家会说我们。其实大家买得起都想买更好的牌子啊。那中国质量协会发布的2019年中国汽车行业用户满意度指数 CACSI， 哎，有兴趣可以网上搜搜看啊。这测评结果显示啊，2019年用户挑选汽车时候看中的6大因素，有一个就是品牌知名度要高。哎呀，它不是个别现象哦，我想买个牌子好一点，车子小点没关系，品牌高一点。哎，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这么想啊，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，它不是个别现象。买车这件事情本身啊，它就是带有炫耀性消费的性质的。我们地铁也能坐的，我们打车也能打的，为什么要自己买个车，对吧？那买个豪华车相当于就是，我说的实在一点，就是充门面嘛，对不对？在预算充足的情况下，消费得了的情况下，买这个东西本身买车这个行为就是图个这个呀。所以说也不要太内心太纠结嘛，的确是这么回事情。再来啊，这个 豪华品牌它存在溢价，但贵呢它的确也有它贵的道理，也不是说今天换了个 logo 就是直接坐地起价多送你15万啊。你比如说大众自家同级别的 A3 和高尔夫举个例子，我以前也讲过的，两个呢都是同级别的产品啊，但是你看啊 A3 的这个发动机舱盖啊，前副车架，前保险杠后部的吸能横梁啊，后窗下面的这种台板啊都是铝的，高尔夫呢没有的啊，它就是有差距的。欧洲铝业协会 EAA 它做了个统计啊，如果高尔夫这样大小的车身使用全铝车身，成本会比全钢车身多出1015欧元，差不多就7000左右的人民币啊。那这就相当于是，虽然卡西欧和劳力士它都是做手表的，看上去呢都是来计时的，时间准确度说不定还真就差不多的，但实际上这个哪里的什么呢，就是感觉差别很大的，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。那最后呢，多花这几万块钱买个豪华品牌，哎，说不定啊它给事业还能带来额外的一些助力啊。浙江大学有一篇论文《奢侈品品牌传播研究：符号生产和符号消费的共谋》上面讲啊，这奢侈品除了是身份标签之外呢，还起着区分社会阶层的作用。哎，就好比说爱吃火锅的呢，更容易和同样爱吃火锅的成为朋友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喜欢甜食的呢，有可能更喜欢和胖胖的人一起成为好伙伴，对不对？那相似的社会地位、价值观和偏好的这种车友，差不多的牌子聚在一起，差不多的型号聚在一起，很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人脉资源。哎，有些朋友就想，那要不，我要不再买好一点？也许交到的朋友会不一样嘛。哎，就有这种可能性。所以总的来讲，花20多万买个 BBA，确实有可能被人暗中嘲笑的啊。但话又说回来，买车本来就是这么件事情。你买车的人就是有可能会被不买车的人暗中嘲笑的，所以也不要太纠结这个事情，毕竟只要自己消费得起的话，喜欢去买没什么太大关系，预算充足买好一点的牌子，也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。那说到买豪华车啊，30岁的人买个奔驰、宝马、奥迪这种车子啊，算不算有面子？哎，很多朋友觉得30万的车子很尴尬，有的人觉得这叫豪华车了，有的人觉得这个叫做硬是要买个什么贵一点的这种牌子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是这种感觉了。30岁之前买什么样的车子才算有面子？奔驰、宝马、奥迪，它所谓的这些面子和品牌，它到底值在哪里？想知道这些很简单，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备胎说车”，回复关键词“豪车”，哎，就可以看到了。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，文字、音频、视频都有，挑自己喜欢的版本就可以了。备胎说车，等你来玩哦。